迄今最详细证据，中共同俄罗斯关系超乎想象。岸田被摘现长影片，一保镖反应快获赞。大兴调研恐烂尾，党传媒批官员敷衍。德外长访话，北京多位维权律师被监控。四川贪官扮穷才不露眼，父母十方十余年。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4月16号星期日，下面是详细内容。美国军事情报泄露一事，令中共和俄罗斯的关系逐步被曝光。华盛顿邮报4月14号报道说，其中一部分被泄露的情报涉及中共对俄罗斯的军事援助。拜登政府多位要员曾经在2月底公开表示，北京正在考虑为俄罗斯提供杀伤性武器支持。当时华盛顿没有公开情报来源，但是有官员就暗示消息是由俄罗斯官员那里收集得来的。华盛顿邮报报道说，被泄露的军事情报当中有一份报告显示，美国情报部门在2月中接获的通讯显示，俄罗斯对外情报局说，中国的中共中央军委已经批准分阶段为俄乌战争向俄罗斯提供额外的杀伤性武器援助。俄罗斯对外情报局仲评估说，中方希望对交易保密，并且准备将军事援助搬作成为民用设备，通过海路、铁路和航空运送。华盛顿邮报说，这部分资料显然是美国通过对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窃听获得的，然后被写入了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2月23号的观察报告。这份观察报告长达6页，标明机密。报告不是最终的结论，而是一份汇编，收集最近几个钟头内情报机构收到的各种消息，其中一些是来自单一的消息来源，没有深入的背景资料。华盛顿邮报亦都补充说，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一位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没有见到中方实际向俄罗斯提供杀伤性武器援助的迹象，美国方面会继续严密监察。一位高级国防官员同意这个评估。华盛顿邮报说，这份报告提供了到目前为止最详细的证据，讲明是什么原因导致拜登政府由2月底开始向北京发出一系列警告。这份泄露的文件亦都令外界更有能力洞察中俄关系，入侵乌克兰导致俄罗斯越来越孤立，北京现在是莫斯科的主要朋友。值得关注的是，就在美国媒体披露中共军事援助俄罗斯证据的同时，一篇中文字媒体文章亦都讲到类似的话题。这篇文章题为《中国巨轮沉没俄水域，谁干的》，在4月14号发表，讲到的是3月1号一艘在俄罗斯塔旦海域沉没的中国商船。文章提问，你有没有感觉到这件事的诡异之处？中俄媒体都曾经报道这艘沉船，但是只是说这艘是中国的散货船，装了29000吨氧化铝货物。在行驶过程撞到不明物体，船身被撞穿下沉，21名船员被困大约10日之后获救。最新这篇文章透露，原来船上面装了30000吨国防工业生产原料铝矾头。民众说，这种矿产主要是用来提炼铝，特别是提炼出来的铝合金在航天航空、国防工业、精密仪器、电器制造等领域有广泛用途。铝矾土对于俄罗斯具有极大的军事价值。文章质疑，万吨货轮去俄罗斯海域做什么？为什么会轻易被撞沉的呢？不明物体究竟是什么呢？这篇文章意外披露中国货轮运送军工材料前往俄罗斯的真相。结合华盛顿邮报报道来看，中共和俄罗斯的关系可能相当深入，和美国政府实际掌握的资料相比，目前被披露的消息只是冰山一角。日本首相岸田文雄4月15号在和歌山市准备在街头演讲之前遇到袭击， 最新发表的现场影片显示，保镖的反应超级迅速。现场影片显示，有人掉出原柱形物体，外表银色，长大约15公分，当时掉落在为岸田文雄准备的演讲台。保镖眼明手快，很快就准确地用手上的防爆箱扫开爆炸物，再立即打开防爆箱，同时很快就推开手上岸田文雄。网友纷纷赞骂，向这个保镖点赞，真是合格的保镖，这个保镖可以领奖。另外有影片显示，当时有巨大爆炸声，并且出现大量白烟，原本聚集的人群四散走开疏散。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一名男子被怀疑投掷爆炸品，即时被保安人员制服，警察亦都随即赶到现场。岸田文雄没有受伤，在保安协助下离开现场，演讲环节中断。岸田文雄遇袭令人联想到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去年7月8号在奈良市街头演讲那阵被枪杀事件。有网友对比两宗袭击事件评论说，岸田是现任首相，他的保安是国家特勤人员，安倍退任首相之后是民间党派人士，遇袭那日他的保安就是便衣警察，完全没可能比较。中共当局发动的全党大兴调查研究未满一个月啫，就爆出丑闻，高层官员被批将调查研究任务分拆外判，推卸给基层，基层官员就将调查研究变成要材料，敷衍了事。分析人士认为，中共的大兴调查研究恐怕要烂尾。中共新华社主办的半月谈4月13号发表评论文章说，中共当局抛出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之后，各地的调查研究出现了材料流转、调研推卸、求量不求质等异化苗头，并且指这是一种新形式主义。文章批评有基层干部一个月领了几十项调查研究任务，逐级调研，沦为逐级要材料，最终都压在基层少数的不干子头上。还有领导干部将写材料的任务推卸给基层。有官员说，领导干部普遍事务多、会议多、活动多，领了任务没时间调查研究，只能够将任务分拆外判，材料收集整合就是最高效的方式，所以逐级调查研究就成为层层要材料。有官员向传媒记者大吐苦水，近一个月他已经接到几十项调查研究任务，每日至少一两个，相关红头文件达到成堆。党传媒还说，实际上调查研究的人不写材料，写材料的人没有资格调查研究，领导接到调查研究任务，最终就成为射向基层少数不干子的锅，很多官员只是敷衍交差。文章最后表示，由各地方当局印发的文件来看，各地对官员参与调查研究和亲自动手写调研报告都有高调承诺。对于中共党传媒自曝调查研究乱象，时事评论员李林一4月11号向大纪元分析说，中共的所谓大兴调研，由本质上来讲是一场政治运动，只会是一阵风，不可能长久。事实上，由于意识形态破产，多年来各级官员只是愿意腐败弄权，对这类没有直接经济利益的政治任务都很抗拒，所以大多数敷衍交差是必然的。党传媒自揭问题，其实也都没有其他办法，唯有间接警告一下。李林一说，中共各级数据本来都是建立在大话上高，习近平当然知道，他在自己的亲信班子上台之后搞这一套，只是想要通过调查研究掩人耳目，维护自己手上的权力。但是中共政权内忧外患已经急火攻心，需要的是大刀解体中共，变换体制，搞这种回归无时代形式的所谓大兴调查研究，一定会烂尾，最后不了了之。德国外长贝尔伯克13号至15号访问中国， 14号他和中共外长秦刚在北京举行战略会谈的时候表示，德国希望中国正视新疆的人权问题。而在德国外长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同时，北京当局限制多名人权律师人身自由。13号余文生律师夫妇在前往欧盟驻华代表团的途中被警察带走，他的仔向律师朋友说父母被刑事拘留。15号人权组织亦都发紧急消息说，余文生和妻子许艳因为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中共政府应该停止滥用模棱两可的指控和有缺陷的刑事程序来打击人权律师和他们的家人。据悉，德国外交部已经向德国其他部委提交了德国政府对华战略草案，该草案强烈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并且规定德国企业在对中国进行投资的时候必须先要进行人权审查。与此同时，欧盟驻中国代表团通过推特表示，余文生和许艳是在前往欧盟驻华代表团的中途被中共当局拘留，王全章、王宇和包龙军在屋企被软禁。欧盟已经向北京当局提出交涉，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他们，坚决反对这种不可以接受的做法。有消息显示，北京当局为了防范意见人士和贝尔伯克会面，这个星期五派警察到北京维权律师包龙军、王全章和李和平屋企门口把守，限制他们的出行自由。包龙军的妻子王宇律师向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表示，当日上午包龙军审问完回家，发现屋企门口企满大汉，对方表示他们是来自广营派出所，要包龙军当日最好留在屋企，不能够出门。然后王宇就因为出门买餸，派出所警员就不让他离开，双方爆发口角，甚至差点就升级为流血冲突事件。出行自由被限制的原因可能和贝尔伯克访华有关。此外，维权律师余文生和妻子许艳更加是在前往德国使馆中途被警方强行带走，到现在下落不明。许艳4月13号在推特发表的影片表示，车上面有余文生律师还有许艳，现在要将我们带到八角，好有可能将我们带到八角派出所，他说对我们口头传唤。中共近期明显加大了发展对欧关系的力度，试图以此应付美中竞争局面，但是外界普遍认为人权议题仍然是欧中关系当中难以回避的议题。中国四川省华盈市林业发展中心前主任李朝伟一边贪污一边喊穷扮清廉，他父母十几年在城里面拾荒补贴家用，而扮穷才不露眼已经成为中共官员的秘笈。4月10号中共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刊登文章，披露了去年7月落马的四川省华盈市前农业园区办主任、市林业发展中心党组书记、主任李朝伟的贪污细节。文章说，李朝伟担任一把手期间，不单止多次指使下属以虚报的项目内容、虚增的项目面积等方式骗取国家财政资金人民币2,084,100元，还设立了私人并且使用小金库，涉及的金额多达2,263,600元。在长年帮助业主申报项目的过程，李朝伟都以需要材料费为借口克扣项目补助。文章说，一些深受其害的业主将他的联络电话号码的人名改为李超伟。李朝伟还以住屋条件紧张为理由呃父母搬到旧屋，并且在父母面前说屋企的经济困难。为此他年过70的父母十几年来靠拾荒补贴家用，而李朝伟早已经利用赃款在外地买了3个豪宅商铺。中共中纪委机关部2017年就曾经披露，中共官员在看落马贪官警示录的时候，将他视为规避监督、钻空子的宝典秘笈。据说 官员在腐败官员身上学习到的手法之一是保持低调，扮穷才不露眼。其中扮穷才不露眼的高手是中共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长魏鹏远。他平时踩一部旧单车翻工放工，穿的恤衫同裤都被评价一看就知是便宜货，在开会或者考察那阵显得很土气。但是落马之后，魏鹏远被爆出其中一间屋里面藏有二亿几，重达一吨半的现金。去年十月，魏鹏远被判死刑缓刑执行，不能够减刑假释。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